因为江苏省呢，是地处这个长江的中下游，啊，历来呢就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啊，也是这个鱼米之乡啊。那么历代呢产生了很多的著名的二胡大家。为什么说它是二胡之乡呢？因为二胡的发展跟江苏省呢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二胡我刚才讲了，就是虽然作为中国的拉弦乐器，它这个到现在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的发展，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上有所记载的，也就是近100多年来。那么这个100多年来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的前辈，就是最著名的两位二胡大师，对我们二胡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两位大师，我们可能知道二胡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叫刘天华，一个叫瞎子阿炳。就刘天华呢，就是写了，就是从中国最早的把那个二胡呢，从那个民间的这个把它弄到这个上升到这个在高等院学府里面进行教学。那么它形成了一个二胡教学的系统，使可二胡能够得以传承下来。现在中国的音乐学院里面都有二胡专业，那么这跟刘天华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刘天华他除了就是教二胡以外，他自己创作二胡，他留下了10首二胡独奏曲，对二胡的影响产生很大。另外呢，他借鉴小提琴的那种演奏手法，创造性的呢也写了很多二胡的练习曲，那么对二胡的教学和发展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从刘天华的学生当中排到我们这辈，大概是应该是传到第4辈，就是算二胡刘天华的第4代二胡的学生。所以这个呢，比如讲刘天华的最重要的4个学生当中有3个也是江苏人。然后每一代的这个二胡名家，像我们大家都知名的闵惠芬啊，什么陈耀兴啊，这些都是江苏人。所以就是历一代的二胡名家当中出了很多江苏人，所以呢他叫二胡之乡。我们在江苏随便找一找，是什么几百个几千个二胡，很不在意就能够找到的啊。所以这在江苏呢他有很深的这个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当中戏曲是中国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对不对？那么戏曲里面那个像京胡，我们都像京剧当中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京胡，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在江苏这一带的这个戏曲当中呢，最主要的伴奏乐器呢是二胡。所以以前二胡有一个名字叫南胡，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南方的胡琴，江南的胡琴。所以这个渊源有这样的那个传承。另外呢，还有江苏，我刚才讲了，除了刘天华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叫瞎子阿炳，华彦俊，他写了2泉音乐等3首胡琴曲，对二胡的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一提到中国音乐，会想到二胡，一想到二胡，马上就会想到2泉音乐。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两位二胡的。老祖宗了，对不对？都是在我们江苏，然后历代又产生了这么多名家，所以呢，江苏它就是变成二胡之乡了。
好像第二个问题也不需要问了，也就是说，刚才我问到您的这个成名成家，也跟您是江苏人有关系了，是吧？
因为我们在江苏嘛，对，就是肯定要受到这些影响，因为我从小就开始学二胡。
看到您7岁就开始学二胡。是被逼的，还是真的是有传承的这个观念，或者是刚好有这样的机缘呢？
小的时候没有，也没有被逼，也没有传承这方面的观念，就是呢喜欢。所以他有这个群众基础，有我们在那边学二胡的很多，就是他有这样一个基础。他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嘛，因为从我的这个家里面。我家里面从好几代到现在到我为止，没有一个搞音乐的，就是我一个人。我的两个舅舅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当他们，我其中有一个大舅舅是喜欢唱京剧，然后呢小舅舅喜欢吹笛子，其实跟二胡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就喜欢上二胡了。叫什么兴味的是呢，就是我在我的小时候，我们南京有一个小红花艺术团。
非常著名。
前段时间到了悉尼来演出的，对不对？我就在那个小红花艺术团里面长大的，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大家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练琴，在一起跟老师学这个专业，还可以不断的演出。你说小朋友是不是很开心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使我走上这条道路的这个专业道路。后来我从小红花就毕业以后，就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走上了这个二胡专业的这样一个道路。后来从南京艺术学院又毕业，进入了江苏省歌舞团，然后就是跟演出、跟这个教学，然后这个跟这个创作，就是接下了不解之缘。
有人认为学二胡要比学小提琴更容易，是这样吗？
这个呢，我们要从辩证的来讲啊。小提琴它因为有四根弦，比如讲小提琴钢琴，它的技术和表现的技术的手段就相对比二胡要多，这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因为它有四根弦，它可以拉出很多这种技术方面的东西。但是因为二胡是两根弦，要拉到小提琴的那个感觉，要拉到那个东西，那拉到那种的东西，那应该说对演奏者的要求更高。这个话呢，是我在国外演出的时候，一个专门搞音乐评论的人来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你要能拉到小提琴的那种感觉，甚至于小提琴的那个表现力还能够更加扣人心弦的话，那么你就是对你的这个演奏者的要求是更高。